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基督徒成长路旷野四十二站。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几天很熟悉，最近很熟悉。那么从四十二站表里面，我们知道四十二站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四站，就是舒格、以躺、密夺、马拉。那马拉呢，可以说是过了红海以后的第一站。那么马拉以后呢，就到了第五站，就是以琳。那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个非常美妙的经历，因为在旷野里面已经走了那么久，在马拉又是苦水，幸好呢神叫马拉变成甜的。那么但是呢，现在他再往前走，那么就是第再往前走一站的时候，就是以琳。那么以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事实上是沙漠的一个小绿洲啊，特别在沙漠你会觉得绿洲是格外的可爱，在一片枯黄的当中你找到了一片的青翠，这就是以琳。那么以琳的以琳的意思呢，就是棕树的意思。那么就在以琳那里，他们找了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这个图，我们的示意图啊，就是以琳。那么然后呢，在下面这就是画，从前的画，大概一百年前的以琳的风光。所以的的确确那是沙漠中的一个绿洲。那么再看一下这个皂荚树，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皂荚树啊。我们说皂荚树远远看过就像伞一样，一点都不错，很高的，你这样看不大觉得它其实很高，而且很多的刺，这个完全是给骆驼吃的，因为骆驼沙漠之舟嘛，这就是他们的粮食。因为有刺呢，它骆驼的舌头是可以是不怕刺，但牛和羊就不行了，所以牛和羊不可能和他们竞争。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叫皂荚树。那么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把树就丢到水里面，结果马拉苦水就变成甜的了。然后呢，我们看绿洲，这个就是这个也就是那个的棕树，所以大家可以看见沙漠里面的棕树。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是七十棵棕树，那当然现在不可能有七十棵棕树啊。那么这个也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旷野里面呢，他们有很多的旱谷，所谓的旱谷呢，就是是山谷之类的。那平常的时候呢，有风雨的时候它就有水啊，它没有风没有雨，没有雨的时候它就是完全干旱的。所以为什么在旷野容易迷路呢？因为到处都是旱谷，所以你就找不到地方了。那么这个Garandal 旱谷呢，实在说来应该就是圣经里面的马拉啊。所以如果你带着向导到今天西乃旷野去，你若问他们以琳在哪里，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 Garandal 旱谷在哪里，他们大概就晓得。那么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个以琳。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那么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讲，是有十二股水泉，还有七十棵棕树。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有水泉，什么地方你在沙漠里面就能够得着供应，得着滋润，我想这个是很清楚。所以以琳，我们常常说这个 基督徒呢，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以琳，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书房叫以琳啊，很多刊物也叫以琳，因为这就代表在旷野的42站里面，其中的一站。那么这里面有70个棕树，我们知道棕树呢，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得胜者，是个得胜的生命，因为棕树呢是笔直笔直的，所以代表正直的。但是呢，这个棕树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水，它的根呢非常的深，它可以一直可以探到很远很远地方的水源啊。所以以琳的目的，以琳就是给让我们知道了基督徒生命呢应该是个正直的生命，也是得胜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人能正直，不是因为我们正直，是因为我们的水源一直探到什么，探到我们的根一直探到水，所以在沙漠上面这个棕树能够存在，而且它能长得笔直笔直，可以风吹，可以经过风吹，可以经过各种的考验，它仍旧是笔直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旧约圣殿里面也有棕树。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拿着棕树枝，这个就代表得胜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但是他得胜的生命的表现什么，是正直。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他一定要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就是正直的生命。那一个问题就是那里有没有12股水泉，如果有12股水泉，你知道这70棵棕树呢，他们都会，它的根是一直会探到那个水源的。那根是什么意思的，根就是看不见的部分，看得见的你看到正直，你看见棕树，但是你看不见的部分呢是根所说的。那么基督徒的秘诀不是叫人看得见的部分啊，那基督徒他的秘诀呢是有一部分是看不见，那一部分只有神看得见，所以根的部分是人看不见的。所以如果根很深，而且根呢能够探到水源，所以我们暗中有一种生活，那个生活是一直探到水源的，那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正直，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得胜。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说这个诚实是最好的政策，那对许世界上来说诚实不过是个政策，但在圣经里面诚实乃是生命。一个人不会诚实的，如果他的根不是一直探到水源，否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叫以琳的经历就是得胜的经历，得胜的经历表现在世人面前乃是正直的。那从环境来看干旱，从环境来看按理来讲生命不能够兴旺，但是你看见棕树还仍旧能够发旺，它的笔直代表一面代表它发旺，另一面它表现在人面前是正直的。所以我们刚刚在出蒙恩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根一直探到水源，与主有交通，我们常常与主面对面，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可以约束我们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就不容易拿世界上的一草和一针和一线。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打胜仗回来以后，那么这个索多玛愿意把一些东西给他，他说不，他说我绝不从你手里拿一针一线，免得人说我是从你们那是从你那里得着富足，如果我有富足的话乃是从世界上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就能够保守基督徒非常非常的正直。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地上所给人看见的应该就是以琳经历所经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第5站，到了这个经历呢，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他天天就过得胜的生活。而得胜生活的秘诀，在这种环境艰苦的环境底下能够得胜，你看看许多人都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大家都这么做，就是你不做，这是个很艰苦的环境，那么你不做你就定罪了他们，你不做就是等于告诉别人说他们不对你对。那基督徒在这种环境底下怎么办呢？那许多时候我们也做了，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真的水深到一个地步，在很艰苦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够让水泉，让这个根探到水泉，那么那个结果在人面前所显出来的就是70棵棕树啊。所以这里记得12股水泉是那个源头，那70棵棕树呢是那个结果。所以圣经说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就安营。那现在这里有个危险，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在马拉的时候，那因为那里都是苦水，所以他不希望在这里待得很久，所以你不需要吹的，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希望能从马拉这一站出来的。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到了以琳这一站，我们就会留恋，我们就觉得在这里待的日子越来越好，越久越好，因为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那么很多寄宿就在这里失败了，因为他忘记了以琳不是迦南，离开迦南还很远，这个才是起步，这不过是第五步，这不过是第五站而已，总共四十二站，还有很多功课要学。那问题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到了这里就完了，因为到了这里他不是没有见证，很有见证啊，在世人中间，有的人称他们做圣人，有的人我还记得我在预备军官的时候，那么本来呢一群的同事在那里讲一件事情，结果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讲，我说你们继续讲，他说不行，耶稣迷来了我们就不能讲。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在以琳，我们能过正直的生活，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到顶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还只是第五站，前面还好多站才到迦南，那到了迦南才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一点是许多时候基督徒不长进的原因，我们一直留恋昨天的得胜，我们一直记得我们在以琳有多好呢啊。那其实呢以琳是很好，但是马拉不能久待，这个以琳也不能久待，所以让我们记得一定要出去的。我们觉得出埃及很容易出去，我们觉得出马拉很容易出去，出以琳就很困难，但是呢我们还得要往前去，那这样我们才会到了下一站。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这个什么看这个四十二站的一览表的话，你就知道第七站呢就到了逊的旷野。那现在呢我来读一段关于逊的旷野的圣经，那弟兄姊妹就知道在这一段在这里呢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读给大家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所以他们到了逊的旷野。那么然后发生什么事呢？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肉，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你看见吗？他们又在那发怨言了。那这次大概是我们知道这是第二个月十五号，所以可见呢大概他们的干粮已经带光了，已经没有了，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带了一些粮食，那现在粮食通通用光了，那么现在来到这个旷野，那么而且这个旷野这个逊的旷野的意思是泥沟荆棘的意思，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那么那个他们就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了。那么他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想想看，在埃及地他们做奴隶的，他们现在已经脱离了为奴之地，他们得到释放，他们应该欢天喜地才对，蒙了何等的恩典，结果他们又想到从前，他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他说那是有什么好处呢？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那从前我们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对不起，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呢他们就抱怨就埋怨了，所以这个是在逊的旷野所发生的事。那么在逊的旷野事实上呢是发生两件事情，根据出埃及第六十六章的这个记载，那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说的的确确他们没有粮食了，神当然不会叫他们饿死。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神就在这个时候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那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每天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早起，因为在天还没有亮以前，事实上呢，这个事实上呢，就有露水降下来， 那么圣经说露水上升以后呢，野地面上啊就有像白霜的小圆物，这个就是我们后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玛纳。所以玛纳呢其实是像白霜的小圆物，然后就降在这个地上。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每天需要去拾取这个玛纳，所以圣经特别说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每天呢有一天的供应，意思就是说现在神要供养他们，神不是给他们批发的，神是一天一天来负他们责任的，意思就是要他们每天要学习依靠主。所以呢神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那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那难就难在他不是一次给足了，他不是一次把两个月的粮食给了，不是，他是每天每天都有每天的份。那这样那么神就每天从天上降玛纳下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过日子呢？他们旷野哪里得着粮食呢？他们就是靠从天上来的粮食，然后这样他们一维持就是40年，40年之久。如果我们读到出埃及16章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吃玛纳共40年，所以40年神供应他们，没有一天他们没有缺少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圣经说每天有每天的份，每天有每天的份，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供应是只为着一天的。那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你需要仰望从天上来的供应。你在埃及在尼罗河，你根本不需要望天，你只要尼罗河泛滥了你就丰收了。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今天在旷野里面，那你怎么走旷野的路呢？你走旷野的路需要能力，那个能力从哪里来？那个能力是每天支取的，所以神为着我们每天都预备了一份，那份如果我们能殷勤去拾取的话，我们这就成为我们那天的粮食，这样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走这个旷野的道路，而一走呢就是40年。所以这个就是神在那里特别给他们的预备，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果怎么走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呢？神给我们每天都有一份的。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有没有去收取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份？那不止如此，你还要殷勤才可以。如果太阳这个一出来以后，玛纳就融化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他们需要早起才可以。那虽然是神的供应，但是在我们这一边还需要殷勤。什么时候你懒惰，你说我起不来，好了，太阳出来了，我们知道玛纳也没有了，所以玛纳一定要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拾取的，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那么还有呢，就是玛纳呢你不能留下来的，它的玛纳一天够你一天的使用，所以那天呢你这个消化了就好了，你不能把它等到第二天，不行的。你若等到第二天呢，那个玛纳就坏掉了，就长虫了。所以很清楚的，你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神每天都量给我们一份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要向他要，每天一定有的，不可能没有，因为神告诉我们40年之久他们都有。所以今天我们挨饿不是神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去拾取，要么就是懒惰，所以呢太阳已经融化了，要么就是我们想把今天的留到明天，我们以为今天的得胜能帮助明天，没有，今天的得胜是为了今天的，今天你蒙主的恩典你得胜了，但是明天呢你还得要仰望主，明天你不能说借今天的。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得胜是借昨天的经历或者借10年前的经历。我常常觉得很纳闷，有的基督徒做见证都是讲10年前怎么回事，都是讲到10天前怎么回事，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都应该是今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借2个礼拜以前那个能力来做今天的基础，不是，今天的能力是为着今天的，今天的粮食是为着今天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训练旷野所学的功课，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从天上降下玛纳，神每天都从天上为我们预备属灵的供应。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失去它？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什么意思呢？属灵上怎么讲呢？那么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他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叫五千吃饱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解释为什么他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原来他也像神当初对摩西所做一样，当初摩西神在旷野里面怎样借着摩西叫为以色列摆设宴席，那么现在主借着五个饼两条鱼也是一样在旷野里摆设宴席。那么好了，那些犹太人想知道到底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了。所以非常清楚，他说你们的祖宗怎样在旷野里面失去玛纳。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那些事情是代表什么呢？那些事情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那么主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么好了，所以我们每天应该能从主那里，因为他就是那个天上的粮嘛，那我们应该去失去他。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每天失去它呢？很简单，我们每天应该清早起来。所谓清早起来，清早乃是每天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每天我们要把最好的一段时间把它分别出来，做什么呢？失去玛纳。那怎么失去玛纳呢？我们知道，既然主把每天的份都给我们，所以可见他我们一定可以吸取的。那么怎么做的呢？很简单，那就是每天到了早晨的时候，到了最好的时候，你把神的话打开，然后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好不好让主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么主说一面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他是玛纳；另一面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怎么办呢？那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从主的话来的。那么主的话怎么是灵是生命呢？那么你就一定要把主的话打开，每天你来到神的面前，只要读一句就可以了，不需要很久。比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个就是神在那一天，你慢慢读到一个时候，比方说我必不致缺乏，那忽然间你觉得这句话感动你了，这句话好像放大了，哎，给你能力了。所以呢，让我们记得每天我们不需要很长，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把你最好的时间然后来到主面前，拾取神所给我们每天的份。你把诗篇打开，也许打开打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也许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慢下来了，原来他常常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主对你说话，因为他对你所说的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就暂时就不读了，你就把你里面的感激的心就化作你的祷告。所以呢，你借着圣经让主对你说话，然后借着祷告让你来对主说话，那这个就叫做天天失去玛纳。所以让我们记得每天都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每天这样做的话，不需要多起头，不需要这个好高骛远，起头不需要一下子有的人呢一下子就用1个钟头2个钟头，这个不容易持久的。但是最要紧的一定是你最好的时候，这是早晨所代表的。那么还有呢，太阳要融化了，那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我们要殷勤的读主的话，来到主面前还是要殷勤。所以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软弱，就是因为他没有每天去拾取玛纳。但是主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所以但愿我们记得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我们每天应该来到爱的泉源粮岗，要来到他那里得生命。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所以每次读主的话，把圣经打开，就好像有一个学者，他在祷告，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的欢聚。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来到他那里，让他来供应我们。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记得这个就是天天的玛纳。 所以基督徒不是一年做一次，有的人一年只过一次圣诞节就完了，有的人甚至一生做一次，一生只进过一次教堂，那就走到地毯那一端。但是基督徒呢，不是一年做一次，也不是一个礼，也不是一个月做一次，也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呢，乃是天天做的，因为玛纳需要天天去失去它，才天天去失去它才可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晓得说。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啊，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训的旷野的时候，是所谓的功课，就是主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筵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长进，为什么我们可以往前。那同时不要忘记，你绝对不可以把它留到第二天。意思就是说，每天主一定对我们说话，他给我们供应，那句话就够我们一天的力量。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力量，等到第二天呢，你需要再仰望主，还再重新的要，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储蓄主的恩典。当恩典是很大，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等到明天的时候，主会给你明天的能力，你并不靠着今天的能力来叫你过明天的生活。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玛纳不可以留到第二天，第二天它就臭了。第二天他就长虫了。同样的，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把一些经历告诉别人，都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之一。好，我想我们今天呢，说到第七站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他的时间不错，无助，一步一步。